这里一同来敬拜他。我也很高兴在上个礼拜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完信息以后，这个礼拜又在这里与大家见面。这是因为本来安排在这个主日正道的弟兄因为有任务在身，所以呢临时决定来不了，我是临时顶上。但我想呢，这也有神的美意在那里。我是从上个礼拜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有谁记得上个礼拜讲到的系列是以什么为标题的？一般来说，大部分人，绝大部分的人，在听完讲道以后，过完一周以后，一定不会记得上礼拜讲了什么的，所以不记得是正常的。但我给大家一个图片来看看能不能唤起大家的一些记忆。有弟兄记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两条道路哈。所以从上个礼拜开始，我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叫两条道路。这主要是有感于这个诗篇第一篇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耶稣基督呢，也给我们这些信徒们指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道路，两种不一样的人生结局。那其中一条道路呢，是这种恶人的道路所引向的结局。在路加福音13章28节里面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另外一个人生的结局呢，这就是这个义人的道路。马太福音25章23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两条不一样的道路，两种不一样的结局。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知道道理上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呢？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怎么样来体现出我们是走上了这条义人的道路，而避免这个恶人的道路呢？有人说，人的一生就是我们所有的决定，我们所有的做出的选择的一个总和。那这个不是圣经的一句话啊，但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的结局就是在乎于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这些决定累加起来，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的图画。所以呢，我这个两条道路的这个系列呢，主要是根据一些圣经里面的人物，我们来看他们所做出的决定，他们所走上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每次我们都会用两个人来做一个对比，来彰显这两条道路的不一样，来彰显他们所做出的决定的不一样。那上一次我们比较了这个摩西和法老，对，法老是代表的是这个世界，他辖制神的选民。那我们当今的世界呢，也是试图要辖制我们这些信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摩西呢，他一开始也抗拒神，但是他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他的心软下来，愿意顺服神，以至于他心意更新变化，他就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至于他为神所用，为神完成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壮举。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两条道路的一个对比。今天我们所选的两个人物是约瑟和参孙，我们要来学习分析和应用这个雅各书第一章21节的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好不好？雅各书第一章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让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记载了这些人物，让我们看到他们所做出的决定引致于他们不同的人生的结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眼光来学习这些人物他们所做的决定，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讨你喜悦。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你的旨意，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更加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来看约瑟和参孙，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约瑟和参孙他们的人生经历。我们看看约瑟的生平，这里或许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对约瑟都很熟悉，但或许也有一些可能并不是那么太熟悉。我们就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有很大的篇幅是在描述有关约瑟的故事的，从创世纪第37章到后面的39章到第50章都是跟约瑟有关系。那我们知道约瑟呢，自小就是被他父亲所宠爱，因为他的妈妈拉结是雅各最喜爱的一位妻子，所以呢一开始拉结没有生育，到了后来才生下了这个约瑟，那自然就得到了他父亲的宠爱。所以他父亲呢给他专门做了一件彩色的衣服，那彩色的衣服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在那个时候彩色的衣服可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竟显了这个雅各对约瑟的偏爱。然后呢，约瑟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得到了神的启示，他两次做梦都梦到神启示他说，你将来要在你的家族中是做那为首的。然后他把这个梦又告诉了他的哥哥们，告诉了他的父亲雅各。那想想这个父亲对他如此的偏爱，他又做出这样的梦来告诉其他的这些哥哥们，那些哥哥们对他怎么样？自然是很嫉妒，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想着有机会呢就要把他给杀了。然后这个图画里面是他们想要把他扔到那个坑里面，然后让他自生自灭。但是后来看到有一对以实玛利人要到埃及去经商，他们就把约瑟卖给了这群商人，然后这群商人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把他当作奴隶给卖掉，然后卖到了一个法老的护卫长，一个名叫波提乏的这个护卫长的家里做奴隶。但是呢约瑟表现非常出色，非常善于管理，所以呢得到了这位护卫长的提拔，然后等于在他家里面做了他家的管家，一切大小事务都由他来管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波提乏的妻子看到约瑟容貌俊美，就想要勾引他，想要跟他发生关系，但是约瑟坚决拒绝了他，所以这个太太呢就构陷约瑟，说他要来羞辱他。那这个波提乏呢就非常生气，就把约瑟下到大牢里面去，让他坐牢。然后在那个坐牢的期间呢，约瑟又得到了那个监狱长的赏识，因为他非常善于管理，所以监狱长呢把很多的事情交给他来管理。那在坐牢期间他碰到了一个曾经是做法老王的这个酒政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酒政就是为法老王调酒的，调酒试喝的这样的一个官员。他不知道怎么样得罪了这个法老，这个法老跟上一个星期讲到那个法老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大概400年前的一个法老。那这个酒政呢他做了一个梦，然后约瑟就为他解了这个梦，说他会官复原职。然后这个酒政也答应说，当我出去以后我要想办法来解救你。但是他出去以后就把约瑟给忘掉了，所以约瑟只能继续的在那坐牢。但后来直到这个法老自己也做了两个梦，然后没有办法解，这个酒政就想起这个约瑟还在那个牢房里坐着，所以就向法老推荐这个约瑟，让约瑟为法老解了梦，然后呢又为法老 管理很多的事情，然后法老就赏识他，把他提拔为埃及国的宰相。这个时候遇到了大饥荒，因为约瑟的缘故，他善于管理，他在这个饥荒之前就囤积了很多的粮食，所以在埃及四围的人都要到埃及去买粮食，包括当年卖约瑟到埃及的这个以色列族的这些他的哥哥们。然后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约瑟彻底的原谅了他的哥哥们，他也拯救了以色列全家。所以这个是大概是约瑟的生平。那参孙呢，参孙呢也是在圣经里面有比较大的篇幅来描写他的这样的一位士师，是从士师记里面13章到16章。参孙呢是生前就被指定为要被分别为圣做拿细耳人的。拿细耳人就是神分别出来专门要为神为神所用的这样的一群特别身份的人。参孙他的父母一开始没有生育，但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他们要生一个儿子，要做拿细耳人。那这个拿细耳人呢，他的生活的规矩要按照非常严格的这种洁净的礼仪来过他的生活，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连树上所结的葡萄都不能吃，一切的饮食习惯要遵照圣经里面的这些严格的洁净的条例。同时呢，神也赐给这个参孙巨大无比的神力，所以他一个人就可以徒手把一个狮子给打死，给撕碎。所以呢，因为他有这样的神力，那当时入侵以色列这个应许地欺压以色列人的这一群人叫非利士人，那参孙时常用自己的巨大的力气去打败这些非利士人，他甚至用一块驴腮骨就可以打死很多的非利士人，那自然非利士人呢对他恨之入骨，想要除掉他，想要捆绑他，但是因为参孙力大无比的缘故，他们常常这些非利士人常常失败。但是呢，这个参孙他有一个软肋，就他时常藐视神所吩咐的条例。神告诉他说要遵守这个洁净的礼仪，但是呢他不单只去碰那个死的狮子，还从里面掏蜂蜜出来喝，这是严重的违反神的洁净条例的。同时呢，他看到一个非利士女子，他就要娶她为妻，这个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但是呢他我行我素非要这样去做。所以最后他因为随从这个眼目的情欲，最后他把自己力大无比的秘密告诉了他所喜爱的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就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了非利士人，然后他就被非利士人所制服，眼睛也被挖了出来。所以他是一个跟随眼目情欲，但是却是最后眼睛都被挖出来的这样一个人。最后呢，他被挖掉眼睛以后，他被送去在那个磨坊里面推磨，但是慢慢的他的头发又长起来，他又重新恢复了力气。所以有一次那些非利士人举行一个盛大的一个庆祝，来为他们所拜的这位神，他们所信的所谓的神来献祭，然后他们也把参孙拉到那里去戏弄他，然后参孙就再次的用他的神力把那房子推倒，然后那个房子楼顶上大概有3000个非利士的男女都被这个房子被推倒以后，这些非利士人都被压死，所以这个参孙就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纵观约瑟和参孙他们两个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约瑟是一个选择义人的道路，最终为神所祝福。而参孙呢，参孙他并不是一个说无恶不作的这样的一个人，在我选的这些人物里面参孙是这个作为反面的这个人物， 参孙呢是有点特别的，他并不是说那种典型的那种大恶人，他也被列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的信心名人录里面，也有参孙的名字。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参孙所做的决定让他走到的一个结局其实是非常可悲的，是非常可悲的。虽然神也使用他，这个我会待会再讲，神有时候也会使用人的悖逆来成就自己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是这样来被神所使用的话，我们自己的结局将会是可悲的。所以我们要走上一条蒙福的道路，不要走上一条可悲的道路。所以这两个人的对比可以对我们会有很多的启发，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对比约瑟和参孙，以至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怎么样走上一条蒙福的道路。那第一个方面的对比呢，就是面对试探的反应，面对试探的反应。约瑟和参孙都面对这种情欲的试探，是不是呢？约瑟是被他的这个主人的妻子眉目传情，甚至要拉着他要与他发生关系，而参孙呢，他就看到了一些美貌的女子，这些都是在情欲上他们受到了试探。但我们看看约瑟是怎么样回应的，当这个主人的妻子向他眉目传情的时候，向他表达爱意的时候，约瑟的回答是什么呢？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神呢？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神呢？他为自己要维护这种圣洁付出了代价，但是他却是战胜了诱惑，使神得到了荣耀。因为他有这样的一种理念，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神呢？而参孙呢，参孙看上了一个美貌的非利士女子，就非要娶她为妻，然后在这个婚礼上自己还自取其辱，然后后来呢，他又看到一个妓女又要与她苟合，后来呢，他又看上了这个大力拉，这个大力拉应该也是一个非利士人，因为他伙同这些非利士人最终把参孙给制服了。所以参孙他看到这些他喜爱的人，他就非要占为己有，最后他是为了贪图一时的快乐，却付上了惨重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他做决定，他的人生的指引，他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是一个神本的这样的理念。而参孙呢，是把人的快乐放在第一位，贪图喜乐，贪图快乐，是一个人本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当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面对许多的试探，但是当我们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试探牵着走，堕入到试探当中不可自拔。在当今这个世界，这个色情媒介的泛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几年前我看到的一个统计数字，在互联网上面有超过10亿多个的色情网站，然后呢，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色情媒介的人平均年龄只有9岁，这是在美国啊，在美国的情况。可见这些接触到色情媒介的人有多年轻，平均第一次啊，就平均年龄只有9岁。然后呢，有 80% 的青少年接触过最露骨的这样的色情内容，就这种 hardcore 这种色情内容。然后有 50% 以上的信徒，这些家庭 都被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样的问题所困扰。然后根据这些经营社群网站的这些公司他们自己承认的数字，就是在他们的用户里面大概有 20%到30% 的人是未成年的孩子。然后更有甚者的是，有 30% 的牧师承认在过去的30天之内曾经窥视过这些社群的内容。我在不同的教会也跟不同的弟兄，这个问题是在弟兄当中是较为明显的。我在不同的教会跟不同的弟兄交流过，都发现这是一个普遍而且严重的问题。我相信在座的我们的许多弟兄当中或许也有这样的问题，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我们面对这样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战胜它，这才是符合神心意的，这是一个走上义人的道路的这样一个决定，我们要去战胜它。这就是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就是要战胜这样的试探，战胜这样的诱惑。如果我们放纵我们肉体当中的那种污秽和那种淫余的邪恶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些诱惑给击垮，我们很有可能就走上参孙那样的道路。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脱去这些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呢？我们来看看约瑟的得胜的要诀。约瑟得胜的要诀就是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圣洁的信念，他要保护自己的圣洁而不得罪神，他有很强的这样的信念。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3到5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放纵私欲的邪情。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以后，神是圣洁的，他希望跟随他的人也是圣洁的，所以他的旨意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要远避淫行，我们个人要用圣洁尊贵来守住自己的身体。约瑟做到了，他知道这是神对他的一个要求，对他的一个期盼。所以当诱惑来临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怎么样来保持自己的圣洁，所以他可以战胜这个诱惑。希伯来书12章14节也讲到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警示，我们不要活在那种诱惑当中，我们要脱身出来。但是这个需要我们有一个很强的意志力，是要依靠神，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常寻求神要我们怎么做的这样的一种意志力。约瑟还有另外一个得胜的要诀，就是他有这个逃离的决心。当这个主人的太太拉着他说，你来，你来跟我上床，约瑟没有在那里半推半就，他没有想着说，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主人的太太嘛，我还能做什么呢，就顺从了。他没有，他是坚决的就逃离了那个现场，坚决的就走掉了。所以他的得胜的要诀就是要有一个逃离的决心。哥林多前书第6章18节说， 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其实也是大大的得罪神，得罪人。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示。而参孙呢，参孙以为自己力大无比，没有人能够战胜他，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掉以轻心，结果却是掉在一个陷阱里面，得到了一个悲惨的结局。我们今天的环境充满了各样的陷阱，是不是呢？当今的互联网实在是太方便了，几个这个点击以后，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个非常不合适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甚至很多时候你在做正当的事情，就有一些广告会跳出来，有一些带有诱惑性的图片就跳出来。如果你觉得好奇，你就点着它一直往前走的话，你就会被它牵着走。我们要有这种逃离的决心。一个人如果时常在一个臭水坑旁边走来走去，流连往返的话，终归有一天不小心会掉进去的。我们要做的是要逃离那样的环境，不要让自己堕入到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里面。我们家里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我们所有人使用电脑、使用手机都是在楼下，不要把自己的这些电子器具带回到自己房间去，在楼下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地方来使用电脑、手机。这是让我们自己有一个这样一个被监督的这样的机制，以至于我们不轻易的堕入试探。我们都知道这个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 他是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他说他一生当中他非常警戒的有三件事情，就是三个 G。 第一个 G 呢是 gold， 就是财宝金子。第二个 G 呢就是 girl， 就是对异性的，与异性相处。所以他非常警戒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自己的直接的家人，他绝对不会跟另外一位异性来单独相处。那第三个 G 呢就是 glory， 就很容易传道人会追求一些荣耀。他说他要非常警戒这件事情，不要去追求这种虚浮的荣耀。所以呢，他一生警醒，直到他过世以后，人们找不到他任何的把柄，他也成为了所有信徒的榜样。但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基督教的这种护教学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非常有名的，在护教学上面做了很大的事工的这样一位传道人。他的辩论，他的思辨确实是非常的敏捷，非常的犀利。好多年前我也时常听他这种护教的这些演讲。他建立起来了很大的一个事工，但后来他过世以后，人们发现他在生前有许多不检点的行为，他的手机里面有许多的这些妇女的裸照。他堕入到了这样一个试探当中，结果他所搭建起来的这些事工被摧毁得荡然无存。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我们要有这个圣洁的信念，要有这个逃离的决心。所以第一个方面对比的是什么？他们面对诱惑的反应。那第二个方面呢，这个约瑟跟参孙的对比呢，就是面对冤屈的 胸怀。他们两个人都被出卖过。刚才讲到这个约瑟被他的哥哥卖给这些商人，带到埃及当做奴隶卖给别人，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冤屈，他什么事也没做就被出卖了。参孙呢也被出卖过，他不是看中了那个非利士女子吗？他要去参加这个非利士女子要娶她，在那个婚礼上他就与一帮非利士人打赌，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如果你们猜对了，我就给你们每人一套衣裳，30个人啊。但如果你们猜不出来呢，你们每个人要给我一套衣裳。然后这些人猜来猜去猜不出来，这些人就去逼这个新娘子，就是这个参孙要娶的这个非利士女子。这些人对这个新娘子说，如果你们不告诉我，如果你不向你的丈夫套取这个谜底的话，这个答案的话，那我们就把你的房子都给烧了。然后这个女子呢就去软磨硬泡，就终于从参孙的口里套出了这个谜语的答案是什么。然后参孙后来知道自己被卖了，他就怒火中烧。当然神也使用他这样的怒气来惩罚非利士人，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他这样的一种怒火中烧导致了他自己的妻子都被他的岳父归给了别人。那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种被出卖的情形之下，他们两个人的回应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个人的胸怀是不一样的。约瑟是宽宏大量，彻底的原谅了出卖他的哥哥们。创世纪第50章19到20节说，约瑟对他们说，这是这些哥哥们在他们的父亲死了以后很害怕约瑟会找他们报仇报复，所以呢就来到约瑟面前低声下气的来求约瑟说不要抛弃他们。但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然后约瑟继续地告诉他们说，我必然会养你们 的妻儿子女。这是一种彻底的原谅。其实约瑟人生非常坎坷，他的这种坎坷的人生经历追根寻底都是追溯到他的哥哥，这些哥哥们对他的嫉妒和对他的出卖。但他最终愿意没有去报复他们，而是去原谅他们。而参孙呢，我们看到他的是心胸狭窄，怒火中烧，他真的是怒火中烧。他抓了一些狐狸，两只两只的把这狐狸的尾巴绑起来，然后点上火，让这些狐狸冲到这些非利士人的庄稼田里面去，把所有的庄稼田都给烧掉。当然这有神的旨意在这里面，但是呢，我们不能用一个好的目的来为我们的手段来开脱，是不是呢？在面对这种出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他们的表现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参孙是因为赌输了而赌气要报仇，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存温柔的心，我们要去除愤怒，原谅他人。特别是当我们被别人冤屈的时候，我们要存温柔的心去去除愤怒，原谅他人。这里约瑟也有两个得胜的要诀。第一个得胜的要诀就是他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的主权。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他知道深渊在主，他也知道如果他自己要去报仇，要去惩罚他的哥哥们，这个其实就是在 替代神，他没有这个权利。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当我们在世上，我们遇到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应呢？我们是相信神吗？还是不相信神？当我们想着我们要去记恨一个人，当我们想着怎么样来反戈一击，怎么样来报仇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相信神，也不顺服神。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相信神，顺服神的话，我们要做的是去原谅别人，而不是想着操刀反戈一击。越早认识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说是越早的释放。记恨一个人不会伤害到那个人的，记恨一个人受到伤害的是你自己，因为这样的苦毒会迟早把你给吞噬掉，会让你变得不理智，会让你离神越来越远。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自己是越早的一个释放。同时呢，约瑟的得胜的另外一个要诀，就是他相信神的计划。前面他是相信神的主权，后面他是相信神的计划。他说什么？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虽然他自己被卖到埃及，虽然他自己的经历非常的悲惨，但是他看到了神的计划是好的。神是先把他送进了埃及，最后保全了全以色列家。他看到了神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他就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虽然有时候我们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是神用这样的一个遭遇来搭构一个美丽的图画，我们只是这个图画里面的一小片一小部分。任凭你去看任何一幅世界名画，当你把眼光专注在其中的一个小角落一个小部分的时候，你看不出那幅名画有什么特别之处的，甚至那个一个小角落那一小部分甚至有可能是丑陋的。但是当你退后一步来看这个图画的全貌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这个小片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一种经历，但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可以使用这样的经历来造就我们自己，造就整个团体，造就神的国度。所以约瑟这里讲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想他这里大方面来讲，说讲到说他因为这样的经历，神使用他来拯救了以色列全家。但我想约瑟他自己回想起自己的这种经历的时候，我想他必定也想到这样的意思对他自己也是好的。虽然他经历了这些坎坷，经历了这些磨难，但是神就用这样的一种经历来造就他，使他更加成全完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使他内心刚强。这是神对他的一种造就。有时候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会无意当中会受到别人的冒犯，被别人冒犯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允许我们被别人冒犯，其实是神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刻意的磨练呢？如果从来没有人冒犯过我们， 我们怎么去学习彼此原谅？怎么去学习操练爱心？怎么去学习这个操练这个忍耐、宽容的功课呢？所以当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广阔的胸怀，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做出回应。其实这个参孙他赌博赌输了，也应该是神给他的一个提醒，一个警告，因为正是最后他所娶的这个大利拉，就是基本上是以同样的方法把他力大无穷的秘密给套了出来，而告诉了非利士人，然后他最后被非利士人所制服。如果参孙当时不是怒火中烧，他能够愿意冷静的来思考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来调整自己的生命，知道自己违背神而招致了这样的一种结局的时候，而做出调整，他最后就不会走向那个悲惨的结局。所以与其愤愤不平，我们不如好好的来体验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种事情当中让神来掌权作王，让他来改造我们的生命，同时呢也造就其他的人。这是我们所应当具备的胸怀。当你具备这样的胸怀的时候，你是可以给神带来极大的这样的美好的见证的。去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因为 Charlie Kirk 被暗杀而感到非常的这种悲愤交集。一个为神所用的，这个为了神的缘故而勇于发声的这样的一位殉道士，被一颗无情的子弹夺去了性命，造成的结果是年轻的太太失去了丈夫，幼小的孩童失去了父亲，仍然在世的父母失去了儿子。这是在人看来非常不幸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当时他们在阿里松那那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追思礼拜，很多人去参加，有很多我相信我们的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在网上观看这个追思礼拜。那在这个追思礼拜上面，有很多的生前好友发表演说，也有很多这些政要发表演说，然后最后是 Charlie Kirk 的太太 Erica Kirk 发表演说。大家追思了很多查理·柯克生前所做的这些美好的事情，他的勇敢，他的睿智。但我想在那个追思礼拜上面最感人的一幕，就是 Erica 说对于那位杀死她丈夫的年轻人，我原谅他。这是何等大的震撼！我相信当时在座观看的弟兄姊妹们无不动容，是不是呢？这样的一种原谅是带有极大的能量、极大的力量的，同时它也真正的体现出耶稣这样的教导：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我们的根基 就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不值得原谅的人，神用自己的性命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去受死，他接受惩罚，原谅了我们这些人。我们有什么道理不去原谅别人呢？我们有什么道理不去原谅别人呢？其实，是否原谅人，真的决定了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作为。我们的属灵生命能走多远，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原谅别人。我们在信仰里面有许多的操守，我们可以花时间去读经祷告，我们去学习奉献，我们学习在教会里面侍奉，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灵命会有提升，可以让我们洁身自好，让我们跟世人啊不大一样。但是是不是真的愿意去原谅别人，这个是要触及到我们的灵魂深处的，这是需要我们好好去思考，好好去反思，而依靠神而做的一个决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都有一些我们还没有原谅或者是不愿意去原谅的人。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效法神，放下这个包袱，去原谅他们吧。我们可以看到参孙他是力大无比，但是因为违背神，最后变得软弱无力。但是约瑟呢，他虽然没有蛮力，但是他因为顺服神而变得无比刚强。一个人需要有一种内心的强大的力量，才能够做得到去原谅出卖自己的人的。约瑟因为顺服神而变得无比刚强。好，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方面了，是哪两个方面？面对诱惑的什么反应，然后是面对冤屈的胸怀。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他们面对使命的态度。面对使命的态度，他们同样被神呼召，在约瑟17岁之前，就神就在梦里向他显现，说他将来要做为首的。然后参孙呢，也是被拣选成为要做拿细耳人的。这都是神对他们的呼召，赋予他们特别的使命。但我想，约瑟得到了这样的一种呼召，得到这样一个使命以后，之后的13年确实是在坎坷当中，要不就在做奴隶，要不就在做监牢。我想一般人可能对这个呼召早就已经自暴自弃了，或者是抛之脑后了。这样的一种境遇跟那个当年的那个梦里的图画，这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约瑟在凡事上都表现出他的忠心，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不管是他的那个做护卫长的主人，还是在监狱里面的那个监狱长，都看到有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呢，他所做的事情竟都顺利。然后法老还看到说，这个人是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所以他在一点一滴上面，他表现出他那种忠心，他没有自暴自弃，他没有说，神啊，你这样的待我，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也就放弃了。他没有，他表现出的是那种忠心。而参孙呢，他是威风凛凛， 威风八面，身具神力，但他缺少那份的是敬虔，缺少敬虔。他使用神的恩赐，结果他忘了神自己。他用着用着神的恩赐，那种力大无比的恩赐，最后就发现觉得这个力量是他自己的了，不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他不在乎神的吩咐。当然神用参孙的悖逆来成就自己的旨意，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这样的例子的。上礼拜讲到这个法老，神也使用他的悖逆来成就自己的旨意。神也使用巴兰，使用犹大，用他们的悖逆来成就自己的旨意。但我刚才讲到的，我们不能用这个事情的结果来为这个事情的过程，为这个事情的这个初衷来解脱的。我们要做的是忠于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像约瑟一样，不要放弃，不要以为我们有的恩赐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就是要我们要去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这个领受不单只是要听到这样的道，更是要持守这样的道。所以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那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不单只是听到，更要行道，要持守这样的道。所以约瑟他得胜的要诀，他依靠的是忠心和执着，依靠的是忠心和执着。而参孙他失败的症结的原因所在，就是他倚仗的是才干和魅力。这就是这两个人的不同。他们都完成了神的旨意，但结局却是截然不同。我们希望怎么样来完成神的旨意呢？我们怎么样来忠实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呢？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的功课。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侍奉神是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的。约瑟在这个做奴隶的时候可以荣耀神，他在坐牢的时候，作为一个犯人的时候，他也可以荣耀神。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作为基督徒侍奉神，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的，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可以去侍奉神，荣耀他。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去侍奉神，荣耀他。无时不在，我们都可以荣耀神。同时呢，我们所要做到的就是让外邦人能够看到我们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与世人不一样的。我们所追求的生活的目标与世人是不一样的。让别人看到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神。同时呢，侍奉和侍工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侍奉神在于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谦卑的心态来为神工作。有时候这个侍工可以办得轰轰烈烈的，可以被人所羡慕的，但是如果不是出于一种对神的忠心的来搭建这样的事工的话，这样的事工是站不住脚的， 甚至有时候这样的事工会变成我们的偶像。侍奉跟事工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在侍奉神呢，还是我们在搭建事工？作为一个教会，这也是我们需要时常警醒、时常反省的。同时呢，我们要认真的去实践，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瑟，他不管去到哪里，给他分配的就是一些小事情，他就做小事情，就在这些小事情上忠心。刚才我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到说什么，耶稣说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就要派更多的事情来给你管理。学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这些不多的事情呢，往往是别人不会留意到的，甚至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些事情上忠心呢？这个侍奉的理念、侍奉的态度，其实比侍奉本身更重要。我们在英文堂，很多年轻人，他们渐渐的在年岁上，在属灵的这种成熟度上慢慢成长，他们也很乐意要参与侍奉，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我们都是鼓励他们，愿意鼓励他们出来侍奉。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考察他们是不是预备好了，他们的心态是不是对了。怎么样评估他们的心态对不对呢？就是看他们愿不愿意，愿意在这些不小的事情，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比如说一个人要起来带领这种查经的这样的讨论，首先我们就会看他是不是时常来参加聚会，这是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一个人在那里吃饭，那个桌子有一些这些剩饭剩菜给撒出来了，他们愿不愿意吃完饭的时候自己就收拾干净？地上有垃圾，愿不愿意自动的去清扫这些垃圾？桌子椅子乱了，愿不愿意自己就去摆好这些桌子椅子？这些都是表示出我们是不是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当我们愿意在这些不多的事情上忠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的侍奉的态度是对的，他不是在寻求自己的荣耀，不是自己想要出头。我们每个人成年人也要学习在不多的事情上去操练这种忠心。我们的侍奉不需要得到别人的掌声的，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这种赞扬鼓励的，这不是鼓励，就赞扬跟这种赞美的。侍奉的心态比事工的结果更重要。这是我们从约瑟和参孙的身上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对比，他们对使命的这种忠心。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雅各书第一章21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我们今天针对约瑟和参孙做了三个方面的对比，是哪三个方面？是哪三个方面？面对试探的反应，面对冤屈的胸怀，面对使命的态度。惟愿那保护引领约瑟的神也大大的帮助我们。 Amen。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愿意脱离那些卑贱的这样的诱惑， 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胸怀，愿意去接纳、原谅、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让我们在主里面寻求合一。主啊，也赐给我们这样的忠心，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使命，能够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